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0日。1996年，母亲一走入大法修炼，就把还在读小学的我也带入大法修炼中，能够遇到大法弘传，能够走上修炼大法的路，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，因为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修炼前，我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，不仅经常惹事，成绩也经常考倒数，还经常容易生病。虽说我是女孩子，但性格特别好争好斗，还爱出风头，经常和小朋友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，是周围环境中唯一跟男同学打架的女生。邻居们大多都不愿意他们的孩子跟我玩，可以说我当时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差生。由于好争好斗的惹事性格，我长得也是一脸顽皮相，甚至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好看。上小学时，班里来了几位实习老师，同学们都很喜欢这几位老师，其中有位老师做了很多漂亮的编织小装饰品送给同学，很多学生找老师要，那位老师都给，但我去要时，老师却说不给你。我问为什么，他们要都给了，老师说因为你长得丑。我回到教室默默地哭了。后来班主任来到班里说，真是奇了，好学生都跟实习老师跑了，上课了留在班里的都是差生。听到这话，我更伤心了。后来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，从做好人做起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。随着修炼，我的长相也不可思议的变化非常大。修炼后，很快的我改掉了骗人的坏习惯。修炼前，家人总说我骗人都不眨眼，说我也不知是从哪儿学的。老师、家长、遇事一般都不相信我。自修炼后，很快我就能约束自己不撒谎了。若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骗人是很难改的。回顾当今社会中遇到的很多人骗人的事情都已成常态，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。修炼前撒谎时，心里其实是很有压力很累的，当按照大法法理做到真实，心也不累了，而且这样也不会再给自己带来麻烦，人也变得真诚坦荡，心地也变得善良，愿意真诚地与人相处，真心地给予他人帮助，遇事也会尽力考虑他人的感受，为他人着想。有时在自己处境很难时，想想自己的难受，也不愿伤害到别人，这样身边真心的朋友也越来越多。修炼前我经常生病，一遇到流感我总能摊上，动不动就感冒吃药上医院输液， 修炼后，我的身体变得很强壮，为家里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。冬天，我们班里很容易有流感，一片一片的学生感冒。当时，我们寝室六人，除了我都感冒了。每天室友们不停地咳嗽、擦鼻子。我与大家学习、生活在一起，却没有感冒。身边同学都说，你体质太好了吧，都感冒了，就你怎么也不感冒。由于大法给我带来的道德境界的提升，我的长相也变化很大，这也是很多大法修炼者的亲身体会。人显得很年轻，而且在人群中会显得比较有精神。记得一次下楼，遇到一位看着我长大的阿姨，她与我母亲聊天时说，单位里和你姑娘一起长大的那些孩子们，就属你姑娘变化最大了，她小时候极刁蛮啊，长得极丑啊，现在极文静，看着极舒服啊。我和母亲对笑一下，我对阿姨说，因为母亲修炼法轮大法，就让我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从做好人做起，我的人生真的发生了巨变。他说，是啊，你小时候成绩极差啊，哪晓得最后你是你们一起长大的孩子中学历最高的。借此，我跟那位阿姨讲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那位阿姨当时笑着欣然三退了。一次下楼遇到一位叔叔，他问我是这栋楼的租户还是就是住这儿的，我说我家住这里。因为这栋楼是单位住房，所以他想我家人可能是他的同事，便问我家人是谁。结果他与我家人是很熟的同事，他就自然算着我的年龄。结果很吃惊，一算我都30岁左右了，但看上去显得年龄很小。他说，看你才十几岁的样，就16岁的样子，就猜大一点，18、20多岁，不得了了。那看得出30岁左右了。我见他乐的呀，就很自然地跟叔叔讲了大法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。他高兴地一口就答应退了。我深知这都是因为我自小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原因。有时出门办事或旅游时，不熟的人大多都以为我年龄比较小。一般各年龄段的人，不管是老人、小孩、青年、中年，都很愿意和我说上几句。我总不忘跟我所遇到的人讲述真相，劝他们三退保平安，讲述大法受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的谎言。讲真相时，我语气总是很和善，语言也很真诚，通常人们都很愿意听，一般都愿意三退。有时讲真相中也会遇到很难讲退的，有时是事先忘了发正念，或是自己心态不稳，但一般我都不会放弃，我不想留下遗憾，我总是静下心来对着对方再发一下正念，也真心地听对方说一说。再次跟他讲真相时，对方一般就三退了。有时对方是被我的真诚感动了，因为真心为对方好，那份真诚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。修炼前，我的成绩总是考倒数，这也是老师、家长及我自己特别难受而又怎么也弄不好的事。上课特别难以集中注意力，回家作业不会做，考试题答不上来，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着。家人总在帮我报补习班，大多是浪费时间和金钱，因为我真的学不进去， 一上课大脑就自动屏蔽了。那时感觉我反应比较慢，比较迟钝，顽固又不变通。修炼后，我变得上课能去听讲了，愿意朝好学生的方向去努力，愿意主动去思考，并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了。虽然成绩没有一下变得很好，但老师看到我愿意努力学好的变化，以及在班里愿意为班级付出，苦活累活都愿意主动去做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大家也非常惊讶，便问我最近变化怎么这么大。我说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原因。初中时我学习了美术，当时学习绘画时的一些作品在学校展出，记得那时有很多老师同学都围着看。由于对美术感兴趣，高中读的美术高中，当时是美术课代表，在班里我也是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为班里付出，为他人着想，早来晚走，做事不怕脏不怕累，专业上也要求自己静下来认真地把画画好，并刻苦多画，学习的时候非常认真，修炼出的智慧也在绘画中体现出，相比其他同学，我更能悟到绘画中的一些门道。老师每次摆两组静物，一组简单，一组较难，我总是尝试画难的那一组。当时高中里流行早恋，也有一些男同学向我表达心意，我都会直白地说，很抱歉，现在我只想把画画好。最后毕业的美术联考中，我竟然考出了比平时就优秀的成绩还要好的成绩，每门都只扣了几分，速写只扣了一两分。听说美术高考改卷老师一般是不会打满分的，因打满分试卷会复查，扣一两分已经是发挥得很好了。记得当时带我们的美术专业老师专门来文化课教室向我祝贺，这真不是美术老师以往的作风，因为平时老师很严厉，同学们都很怕他，他肯定是太为我高兴了。我的心情当时很平静，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引领我走正走好的结果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去了一所艺术学院学习，学习期间我依旧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在专业上认真专注，完成作品时总是尽力用高标准要求，尽量做到最好。当时我也总是最早去教室，最晚离开，在专业学习上都是主动去学。老师说我的学习方式总是走在同学们的前面，有时走在了老师课程前面，因为平时除了学习学校教的课程与专业知识外，我总是在研究其他门类学科的知识。随着学习转法轮和大法经文，我觉得我对知识的理解力有了很大的提高，能更深入更全面地去理解专业学习方面的问题，有时间还会参加社会工作以丰富阅历。因班里学习氛围浓郁，所以我们班在全学院都是很突出的。那时的我已从小时候的丑小鸭变成了可爱开朗气质与众不同的女生。那时班上和其他专业的一些男同学追求我都被我拒绝了，我的心思都投入在专业学习上，当时都不跟男同学玩在一起，只跟女性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玩。回想起来，这真是我人生中做得很对的事。当时在班里是专业课代表，平时乐于协助老师配合帮助同学，为班级和学院无私的付出，并认真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与专业作品，是当时学院里 第一个获得国家一等奖学金的学生。老师对我说，由于我在全学院成绩排名第一，而且获得了一些专业比赛奖项，只要我填表，省、市、校级的奖学金都会得到。但是我把这些机会给了学院里其他专业也很优秀的同学们。是法轮大法的纯正无私赋予了我真心为他人着想的善心。那时我的一些课堂绘画作品被编入教材，很多幅绘画作品留学校收藏。从艺术学院毕业后，我到另一所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部进修。读研究生的时间比较自由，大多可以自己安排学习，也有大量自己的时间。于是我就主动参与了打真相电话及制作一些真相资料发给世人。我选择了走读，没有住校，白天去学校进行研究学习，每天晚上晚饭后就出去打真相电话，把真相资料讲真相，风雨无阻。因为晚上很多人都下班后在休息，所以在晚上七八点到九十点期间打真相电话的效果比较好，三退的人比较多。记得冬天下雪雨，我就穿厚一点，穿上雨靴，打上伞出去。夏季遇到大暴雨，就打上伞，穿着雨靴出去。在路上也会跟很多人讲真相。现在一般听真相的人都愿意三退。在今后修炼的路上，希望自己能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坚定正念，随慈悲伟大的师尊回到真正的家园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